啊，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再次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感谢神，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若不是你赐下圣经上的话语，主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主啊，我们也愿你的圣灵此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明白神在圣经上话语里面真正的神的心意。主啊，也愿意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也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遵从主的话语去行。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当中，其实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主耶稣提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你要进到哪扇门。主耶稣讲这里有两扇门，一个是窄门通向永生，一个是宽门通向灭亡。那么就是有人做过研究，其实我们人的一生有人做过研究，人的一生差不多要做出接近200万个选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选择，我们每一天一个人平均至少要做70个选择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样的早餐我开车出去在车上我喜欢放什么样的音乐，选择听哪一个电台的节目，每一天至少要一个人至少做出70个选择。那么在上周我带一个朋友去到一个很盛大的一个仪式当中，在这个仪式当中差不多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多人他们做出了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他们选择加入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有的选择非常的重要重大，有的选择其实是无所谓的很小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哪些选择更重要，哪些选择不是那么重要呢？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自由，就是我们必须承受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自由地去选，但是每一个选择会带来后果，这个我们必须要承受。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哪一些选择更加重要，哪些选择不是那么重要呢？我们就来看这些选择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到底延续多久到底延续多久。比如说我选择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它甚至比我们选择一个职业更加重大。因为很多人一生他可以在很多家公司工作他可以换工作怎么样，但是婚姻呢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呢，我们要白头偕老过一辈子。所以我们看任何一个选择，我怎么判断它的重要，我们来看它给我们人生带来的后果持续多久。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选择，就是窄门和宽门的选择，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持续多久持续到永远，对不对？永生和永远的灭亡， 所以说是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选择，没有什么选择比这个更重大，因为它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后果。除了这一个选择之外，其他任何的选择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它带来的后果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唯一只有这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进窄门还是进宽门，我们选择走在一条小路上面少有人行的路，还是走在一条哇熙熙攘攘的大路上面，这个选择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后果，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后果，一个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来到天堂与我们的天父阿爸永远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呢，永远的落在审判当中，落在永远的灭亡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通向永生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这对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做出一个最严重的警告，这是一个最严重的警告。主耶稣明确的讲，通向永生的路是窄的，就只有一条，很多人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没有进入这个窄门，而很多的人是走在这个大路上，进入一个更加宽阔的门，走向灭亡。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的信仰最让人反感或者最多人不喜欢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句话上面，就是所谓基督信仰的狭隘性或者排他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说只有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假神偶像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任何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拯救，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永生，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最反感基督信仰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这样的狭隘啊？为什么这样的是排斥其他的信仰，或者排斥其他跟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人啊？甚至有人说，为什么这样骄傲？难道就是你对，别人都是错啊？这是人们对基督的信仰最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为什么这个路这么窄。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圣经确确实实是这样启示的，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颁给人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诫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我们再来看申命记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所相信，所有上帝儿女所相信的只有独一的真神啊，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啊。我们再来看新约主耶稣基督亲自所说的话，好，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刚才谈到，今天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被别人说你是一个狭隘的人你的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你不是一个包容的人，不是一个宽容的人，我们没有人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讲。但是我们刚才来看圣经，我们从圣经的话来看，在关乎上帝的真理上面，我们能不能看到包容呢？看不到。在关乎上帝的真理上面看不到包容。圣经甚至说，上帝是忌邪的神， 或者更直接的翻译就是上帝是记恨的神。记恨什么呢？记恨恨恶人去把上帝之外的任何一个当作偶像当作假神去拜他。上帝恨恶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而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在这个地方讲的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其实圣经绝大多数的经文都是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都是非常明确的。其实永生神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宰审判者讲话是这样的，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主耶稣说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动摇，天地都会过去，上帝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变，因为上帝的话非常明确的。如果一个含混的话你变不变有什么意思呢？你本来就很不清楚很含混嘛。但是圣经绝大多数话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今天很多人当然不喜欢这一点，那么在今天我们说今天这个社会叫什么社会？叫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许许多多的人是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的，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啊，一切都是相对的啊。甚至人们做调查，就是就在今天的美国哈，超过 70% 的人，将近 80% 的人，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必须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得永生才能进天堂。70-80%的人不相信这个，当中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啊。很多人说啊，你在神在一座高山上面啊，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通向这个山顶的不同的路啊，每个人有自己的自由，你可以走在不同的路上，但是最后的终点是一样的，都是到山顶，都是到上帝那里去的啊。甚至有人说我亲耳听见有人说，就是无神论者啊，最后也上天堂也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爱啊，上帝就是爱啊。今天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我们不是看哇哪里人多啊，哪里这个门就对啊，这条路就对，不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要走的是一个要进入的是一个窄门，要走的是一条小路。无论这个世界的潮流怎样，我们始终要回到圣经。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这句话非常的明确。然后在使徒行传4:12，圣经是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这个他我们知道当然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非常的明确，没有任何可以含混的地方，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啊，魔鬼撒旦是抵挡上帝的人。魔鬼撒旦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人拖到他那里去，拖到他那里，因为魔鬼撒旦知道自己要被上帝审判，要落入永远的审判当中。魔鬼撒旦让人都与他作伴，魔鬼撒旦所用的诡计层出不穷，但是目的是一个，就是要让人去跟从他。但是魔鬼撒旦用的所有的谎言和诡计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动摇人对上帝绝对真理的信心。 魔鬼撒旦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夏娃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岂是真说，对不对？魔鬼撒旦对亚当夏娃没有说上帝骗你们，上帝撒谎，没有这样讲。魔鬼撒旦也没有对亚当夏娃那样说上帝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没有直接的这样讲。第一个发了一个问句，神岂是真说。那么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圣经真的是这样说吗？你怎么确定你理解就是对的呢？你怎么确定几千年流传下来这个圣经还是跟起初上帝所启示出来是一样的？那么多的翻译的版本，那么多人的传承，那么多人的一代一代下来，你怎么确定呢？真的吗？神岂是真说吗？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魔鬼撒旦他的迷惑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让人对上帝绝对真理的信心相对化，把应该绝对的东西让它相对化。哦，当夏娃一听这个话，夏娃没有说神当然是真说啊，上帝说的话那不是真说，那难道还是假说？非常遗憾，夏娃不是这样回应的，夏娃就中了魔鬼撒旦的圈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进窄门，有些绝对的东西，关乎上帝绝对的真理，你没有办法把它相对化我以前我听说哈，我没有自己没有看，我听说就是有一个很长篇的一个卡通片，一个儿童卡通片，每一集这里面这个主人公他一定会讲一句最著名的台词，这句台词就是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每一集这个主人公一定讲这样的一句台词，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这个真相关乎永生永远灭亡的真相只有一个，只有一条路，一条小路，一个窄门，没有第二个选择，没有第二个真相。其实这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真相只有一个。空气中那么多不同的成分，大气中那么多不同的成分，只有氧气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维持。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我不同意，为什么只有氧气？那氮气的含量更多，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不能靠氮气生存，靠二氧化碳生存，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只有氧气？有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人觉得这个不公平？我相信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啊，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个天上飞的鸟就不能像这个水里的鱼在水里自由的游，这个水里自由游的鱼就不能像天上的鸟那样自由的飞，就是这样，没有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律不是我们定的，大气中那么多成分只有氧气供应人的生命的需要，这不是我们定的，我们不是这一切的创造者。那么这一切谁创造的呢？上帝创造的，上帝就定下这样的律。那么多的空气中的成分，许许多的空气中的成分有其他的需要，但是只有氧气可以供应人生命的需要。那么属灵的世界谁创造的？也是上帝创造的。天堂的主人是谁？是上帝，不是人。所以上帝在物质的世界里定下了许许多多的律，上帝在永恒的世界里，在属灵的世界里，上帝定下了一条律，只有靠着信靠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得永生，上帝定的。就好像在物质的世界里，上帝定下只有氧气，你呼吸，你得到氧气你可以活，上帝定的。那么同样的，在属灵的世界里，上帝定下了一条律，只有靠着 上帝独生儿子的名，你可以活，你可以得永生。这是其实是非常公义公平的事情，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许许多多唯一的真相，我们从来不质疑，从来不反抗。唯一对这个属灵世界里面的真相，唯一的真相，我们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不满。其实这不是上帝不公义不公平，这是我们对上帝不公平。那么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主人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是非常公义公平的事情。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属灵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在物质的世界里，上帝定下了许许多多的律，我们从来没有质疑。在属灵的世界里，上帝定下了一条律，就是只有靠着神独生儿子的名，人才可以活，人才可以有永生，这是上帝定下的。然后我们有时候说，哇，为什么这个路这么窄，这个门这么窄？这是上帝所亲自宣告的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们再把这个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大家看到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可以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Hey, Jack, go next slide. 好，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我们所相信的，不喜欢听到圣经所宣告的啊，很多人会说，那就是你们所信的啊，是对的，唯一的真理，那我不同意这个，难道我就要灭亡？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会说，是这样的，是这样，这是唯一的真相，所以你要悔改啊！你如果不想灭亡，你要悔改啊！在中国有一个神所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很多年以前啊，尼托森弟兄啊 ，Watchman 尼。那么我们知道他为着主的缘故啊，他坐了很多年牢，最后死在牢里面，然后他。最后留下一句话缝在他的这个衣服里面，这一句话就是，我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拯救罪人，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真理，就是这一句话，这是唯一的真相。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碰到很多人的反对或者疑问，但是我们要说，这不是我来反对你，这是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是唯一的真相。所以我劝你要悔改，要跟我们一样进入这个窄门，没有别的门，没有别的路。好，我们来思想这个门。首先一谈到这个门呢，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窄的。如果我们来看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我们会发现耶稣有没有 常常的把这个门要拓宽呢？加宽一点，这个门太窄了，好多人进不来。耶稣说把这个门加宽一点。其实我们从四卷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当中，好像没有看到耶稣这样做。事实上耶稣做的很多事情，说的很多话，让这个门变得更窄了。首先很多人要来跟从耶稣，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你们跟从耶稣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那么在马太福音8:18-20，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8:18-20，18节起，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看到许多人围着他，结果耶稣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吩咐渡到那边去。耶稣看，哇，来了好多人，对他的门徒说：“赶紧走，赶紧走，渡到那边去。”这时候有一个文士来了，哇，我们知道文士在当时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议员吧，立法院议员这个样子。有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啊，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们知道跟从耶稣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罪人和税吏渔民呐，都是这样的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文士，哇，这，我相信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任何一个传道人，都是很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呢。有一些真正有社会地位的人，哇，这个社会上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来了，哇，终于盼到一个啊。但是耶稣接下来的说的话是来欢迎这个人吗？显然不是的。耶稣说的这个话就说哎，你等一下，等一下啊！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就说你要来跟从我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看我是这样的，我一无所有，你等一下，你想想你还要不要来跟从。那么我以前就是有个人跟我讲哈，就是说，哎呀，你们传福音啊很好，很有热心，但是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你这有一个问题。好，我就说，哎，什么问题？他说你们不要老是去找那些什么来打工的呀，或者是一些穷学生呐，你老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个上面。他就说，我看你们夫妻啊还不错啊，你们可以接触到，你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些这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啊，这个无论在政治上啊、经济上影响力比较大的人，你们可以接触得到。你们应该更多的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个上面啊，因为这些人一旦信主了，哇，他的影响力很大，对不对啊？武汉市的市长信主了，哇，他影响力很大。那你说那些打工的那些学生，他信主了，他有几个影响力呢？他影响不了什么人。然后你如果接触到上层的人，他一旦信主了，他可以影响很多的人。你如果只是接触这种所谓的下层的人，他信主了就是他信主了，他能影响几个人呢？后来我们当时一听这个话，我觉得想想不太对哈。我说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所谓社会上层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是怎么样的反应呢？耶稣说你等一下，你想一想，你跟从我到底为什么？你如果是为了有在这个地上有荣华富贵啊，有这些东西，那么耶稣就告诉他，我都没有，所以你跟从我就不要想了。那么耶稣当人要跟从他的时候，耶稣提醒他，提醒这些人，你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到底为了什么？那么在约翰福音6:24-26，好，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6:24-26。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里我们再次看见耶稣故意的离开很多人，结果那些人到处找耶稣， 找到耶稣以后埋怨耶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不跟我们讲一声？结果就说耶稣接下来的话显然是一种指责和责备的意味在里面，就说你们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神迹，耶稣行很多的神迹，不仅仅是为了让人吃饼得饱。耶稣行很多的神迹目的是什么？证明他是从神来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所说的话是上帝借着他的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四卷福音书里看到耶稣用在讲论天国的福音上面大量的时间精力，而耶稣并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耶稣提醒那些人，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吃饼得饱，你可能会找不到耶稣的，耶稣会躲着。那么在约翰福音六章这里再一次记载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耶稣所说的话离开了耶稣我从这当中是约翰福音六章当中节选出一些经文，因为这件事情记载用很多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经文读出来。那么大家回去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六章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六十七节，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又会看见耶稣讲了一些话让很多的人非常的不安，甚至非常的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以至于这些人做出了一个决定，再不跟从耶稣了，走开。那么这时候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在那里，去事实上是有点犹豫要不要走。这个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也要去吗？这时候彼得回答了一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人最终最根本的目的跟从耶稣是为什么？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所以耶稣看到很多人来寻找他，很多人来跟从他，耶稣会提醒，请查一下你们来寻找来跟从的动机为什么。如果你说啊，我要荣华富贵，成功，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功，耶稣说他都没有这些，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连天上的飞鸟都有都有个窝，他都没有。那么有些人看见哇，信耶稣哇，可以有很多，我可以不劳而获耶稣可以为我做很多事情。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耶稣也会走开，就说你来找我仅仅就是为了吃饼得饱。那么当耶稣把真理宣告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是离开的，很多人是离开。那么耶稣就问他的门徒，结果彼得回答，在你有永生之道。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信靠耶稣，来跟从耶稣，或者说来到上帝的殿中，来到神的教会当中，这是一个最唯一的或者最根本的一个动机，就是在上帝那里有永生之道。在这里有那一个门，虽然很窄，但是这个门通向永生。这里有条路，虽然很小，但是这条路能够把我们带到永生。所以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的一个最根本的动机。那么当人要跟从耶稣，要来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还要来看这些人，你们到底是不是爱主耶稣。耶稣挑战他们，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人来跟从他，耶稣问一个问题：你对我的爱够不够？有没有超过你对你亲人儿女，你对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和事的爱，有没有超过？如果没有超过，你不配来跟从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想告诉大家，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当中，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没有。你看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所谓的宗教的教主、创始人，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不是人可以讲得出来的，讲不出来这样的话。而耶稣却讲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有权柄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上帝造的，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一切美善的事情、美好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当然爱这个赐恩的主，赐下恩典的上帝，赐恩的主当然要超过这些恩典，超过这些我们生命中很宝贵、很珍贵的人或者事，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但是这样的一句话，人类历史上你们看不到第二个人，看不到第二次。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查经聚会当中，我们在思想啊，你们基督徒有就是我们基督徒会说，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给人的唯一的一本书，关于救恩真理的全备的真理都在圣经里，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书，很多很多的所谓经教所谓宗教经典里面都有上帝的一些恩典和智慧在里面，但是关于上帝拯救的恩典全备的真理只有在圣经里。因为你在圣经当中，你最直接的看到上帝的他所做出的宣告，跟其他所有的书里面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当人要跟从耶稣，跟从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时候，上帝对人提出挑战，你一定要爱上帝超过一切，超过一切。所以耶稣讲这些话，事实上拒绝了很多人，把很多人动机啊，可能有一点点偏差的人，耶稣拒绝了。那么有些人对主的爱很有限的人，耶稣讲这样的话，这些人跟从的脚步他就会慢下来，他就会停下来。那么到底爱是怎样表达呢？其实爱不仅仅在于你为你爱的对象做了什么，在于什么？你为你爱的对象，你愿意舍弃什么？在四卷福音书当中，耶稣只有一次，道成肉身的上帝只有一次来看人的行为，来看人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耶稣搬一个凳子坐在这个圣殿门口，他要看看人，他看人做什么？奉献，来到圣殿里奉献。结果耶稣特别说，你看那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比那个财主奉献的都多。那么其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耶稣说看人的行为？就这一件，耶稣很认真的看。耶稣为什么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比那个财主奉献的都多呢？因为寡妇舍了一切，并不是说他为上帝做很多事情，他给上帝很多东西很多钱，不是的，而是他为上帝舍得多呀，他为神舍得多。所以我们一谈到爱，不是说啊我要为你做什么做什么，你能为你爱的舍什么，这是爱很多的方面在这里体现。那么耶稣来对那些跟从他的人，耶稣会说，你为着他你愿意舍什么？你到底舍了什么？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圣经主耶稣这样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章38到39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很多人要来跟从耶稣，要进入这个通向永生的门。耶稣说，你要考虑你的动机，你是不是为了真正的要得到那永生之道。耶稣说，你是不是因为真正的爱上帝，你来才愿意来到这个窄门面前。那么最后耶稣说，你说你爱上帝，那你为上帝舍了什么呢？那么主耶稣说，人若真要跟从他，就要舍己，就要撇下一切。同样的，这是上帝对人提出的要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太过分了，凭什么跟从你就要撇下一切？如果任何一个人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你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但是耶稣讲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说。为什么？他是上帝，我们的生命都是他赐给我们，我们一切我们生命中拥有美好的事情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有最高的权柄，甚至他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权柄超过我们自己掌管我们自己生命的权柄。这就是通向永生的窄门。那么窄门什么呢？就是一次只能一个人过去啊，在这个梵蒂冈那里广场上面，它有一个窄门，修了一个很小的门，一次你只能一个人挤过去。那是一些很多很多年前的基督徒，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耶稣所说的窄门。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跟主耶稣有我们建立起我们最亲密的关系。我并不能说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啊，我就能够得永生。我并不能说啊，我的很多的好朋友，我的兄弟姐妹是基督徒，我就得永生。就好像耶稣所说的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个故事一样的啊，耶稣所说的那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有十个童女在等候这个他们的主人回来。那么有五个聪明的这个童女呢，或者说女仆呢，他们就准备了这个灯里的灯油。那么还有五个愚拙的呢，就偷懒，就睡觉，就没有准备这个灯里的灯油。结果当他们的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愚拙的童女说，对那个聪明的童女说，哎，把你的灯油借给我一点吧，这样的话我的灯也可以点亮。结果借不借得到呢？借不到，沾不到这个光，你不没有办法沾别人的光。所以这个窄门的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自己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我不能说啊，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啊，我的兄弟姐妹是基督徒，我每个礼拜天我来到教会我就一定得救，不一定的。如果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但是你不认识耶稣，你也没有让耶稣掌管你的生命，你每天行事为人，你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说任何一句话，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在看，上帝在听，你没有这个概念，那你根本就与耶稣没有发生任何的联系。所以窄门的意思就是，我们每次就是我一个人进入这个门，没有滥竽充数的，不能混在一大群人当中混进去，混不进去的。那么还有窄的意思就是，你很多东西你带不进去，很多东西带不进去。你不能说我要进入天堂，要得到永生，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不想丢下，哇，很多东西我太想要了，我想过这个窄门过不去，拦住了。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耶稣说，凡要跟从他的撇下一切跟从他，你把那么多东西带着没有办法跟从，最后要舍什么呢？舍己， 舍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我自己来做我生命的主，我要上帝来做我生命的主。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最后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出来，我自己原来的生命越来越小，越来越消失，慢慢慢慢的，从我看来原来的我不见了，而是一个耶稣在我里面活出来。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窄门。那么进入这个窄门之后呢，会是一条小路。那么这个窄的意思也同样包含是艰难的，是难行，是很艰难的。这个小的意思也是说这条路是有很多坎坷，是有很多艰辛的。主耶稣告诉我们，通向永生的门只有一个，这个门是窄的，通向永生的路只有一条，这个路是小的，而有一条有一个门是宽的啊，很多人都进去，有一个路是宽的，平坦的，容易走的路啊，很多人走在上面，但是那条路是通向灭亡。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章九节，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起，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这个窄门，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门，凡来到耶稣基督里的就必然得救，主耶稣就是这个窄门啊。我们都知道，当人堕落犯罪之后，这个通向永生的门对人来说就关闭了，没有人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因为人的罪把自己与上帝永远的隔开了，全然圣洁的上帝不可能容忍罪人来到他的面前，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上帝派天使怎么样，把伊甸园的路，回伊甸园的路封掉了，关闭了，然后那个生命树有天使把守，人再无法接近了，人与神之间的通道被断绝了。而耶稣他说他就是那个门，耶稣今天给所有悔改的罪人开了一个门，而这个门可以将悔改的众人悔改的罪人带到上帝那里去，带到永生当中。那么耶稣是怎样开的这个门呢？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前面半部分圣经是这样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将悔改的罪人带回到上帝那里去。本来这个门没有了，这条路没有了，但是上帝又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成为这个门，让人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但是耶稣要为罪受苦，为我们的罪，为世人的罪受苦，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接受罪的刑罚，这样悔改的罪人才可以有一个门。那么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圣经是这样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又这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这条路圣经说什么是又新又活的， 以前是没有的，是一条新路，以前没有这个路。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条路呢？因为是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下的血。所以我们刚才会看见，当人要跟从耶稣，当人要得到永生，进入神的国，耶稣会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你们要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来爱他，来爱上帝，来爱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第二就是你有没有付上门徒的代价。耶稣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一方面他是上帝，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有权柄讲这样的话。另外一方面，这条路就是他为人所造成的，这条路就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为人换来的。上帝对人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耶稣代替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如此的爱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上帝要求那些悔改的罪人也要用爱来回应上帝。所以当耶稣对悔改的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没有什么过分的，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要求，因为上帝已经为这些人预备了救恩。悔改的罪人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是主耶稣基督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上帝如此的爱人，上帝要求人，我们要如此的来爱上帝。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入那个通向永生的门。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在有一次这个查经聚会当中，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后来，但是我就说，就是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我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信仰，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所谓的宗教的创始人所谓的教主，他为他的跟从者，他为他的信徒去舍命的，没有。只有圣经中所记载的，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是为那些跟从他的人、信靠他的人、悔改的罪人舍命的。甚至当这些人来抵挡耶稣，成为耶稣的仇敌的时候，耶稣仍然为他们舍命。只有耶稣会这样。就是以前有一个姊妹哈，她帮助那些年轻的姊妹，就是在恋爱婚姻过程中帮助他们。这个姊妹就说你们以后要找恋爱的对象，要找结婚的对象，最终要看的不是说你多么的爱他，这不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什么？你要看他是怎样的来爱我。我们今天要跟从，要跟从谁呢？如果我们看耶稣，圣经说他没有让人可羡慕的地方，没有。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可羡慕的。圣经说耶稣的容貌都没有让人可羡慕的，一点让人可羡慕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耶稣有一样东西是所有的人没有，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所以就这一个原因就够了，我们要跟从那一位爱我们的人。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个选择，一个是进入永生的窄门，走上一条小路，难行的路；一个是通向灭亡的宽门，走上一条平坦的大路。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做出选择，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你没有办法停下来，你只能往前走。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来到这个路的尽头，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脚下的路都走尽了，没有了，没有路走了。那些走在平坦的大路上的人，那个宽门里的人，当他们那一天的时候，他们突然会发现脚下的大路没有了，没有了，下面是万丈的深渊，掉下去， 在那个时候才哀哭切齿，再说我要回头，我要走回头路。上帝说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你所做的选择你已经走了，那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你要承担。那么还有一种人，他们一生走在一条小路上面，他们选择进入一个窄门，被很多人反对，很多人藐视，很多人质疑的一个窄门，他们进去，他一生可能经历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一生也有主耶稣与他同行，他也看到最美的风景，但是他来到这个人生的路的尽头，他发现脚前有一条最荣耀最美的路，把他带到上帝的宴席当中，把他带到荣耀的天堂里面。所以感谢神，愿神的圣灵把他圣经的话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每个人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路都会走到尽头，到那个时候这个选择的后果就会呈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罪人能够得着这永生的盼望，能够走上这条通向永生的路。主啊，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走完我们在世界上的路程，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欢欢喜喜来到你荣耀的审判台前。主啊，我们站立得住，我们不是掉到那万丈的深渊当中，而是我们来到你荣耀的家中，主啊，来到你荣耀的天堂，永远活在你的荣耀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时刻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从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发出这样的感谢和赞美，愿一切的感谢赞美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那曾经被杀的羔羊，归给那宝座上的羔羊，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是我们不配得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让我感谢冯涛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那让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唱这首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那大成钢，它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懂如渣，它就不能变旧。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二段，如果你我所有苦厄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被任何十字架，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我以自己来 来代替。最后一段，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一切加添。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义，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阿们。